济主义者纷纷塌房，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大平均时代。最近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塌房的人越来越多了？比如说我提到的蒋方舟和种树，以及我观察到陷入争议的那对卖笔记本的双胞胎，还有那个戴蜘蛛侠头套教人做视频的编导，这群人呢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是优绩主义者，他们都是通过宣扬自己获得的成就来获得流量，博取关注。但是为什么这群人他们都普遍陷入塌房呢？不是因为他们吃相越来越差了，也不是因为群众越来越火眼金睛了，而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平均时代，就会把优绩主义者之前建立的优势给抹得一干二净。我来和你讲讲看，优绩主义者是怎么建立优势，以及怎么被大平均时代给抹掉的。第一个阶段呢是学历，反正我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一旦一个人他是有留学背景，留学回国的，那他就天然和精英这两个字挂钩了。那如果这个人不仅有海外的留学背景，他还甚至是牛津、剑桥、哈佛、耶鲁这种世界级名校，那更是人上人，没得说。但是随着留学门槛越来越低，留学生越来越多，会出现这样一件事儿，就是留学它能带来的优势被逐渐平均掉了。因为大家会逐渐认识到，你去欧美留学和你去澳洲留学可能不是一件事儿，你留学读的是本科还是硕士不是一件事儿，哪怕是一些顶尖的学府，你读的是全日制还是 MBA 不是一件事儿。甚至在有的人眼里，出国留学读一个排名比较低的学校，读一个不怎么样专业，他可能含金量都不如你在国内上个大学。之前很多优绩主义者会以留过学来作为自己的宣传的素材，但现在这个优势被抹掉了。那我再说优绩主义者会用来宣传的第二个阶段，他们不说自己的留学背景了，他们说自己的经历。毕竟留学这件事儿可能参差不齐，但是经历毕竟是我亲身参与过的，总会造假吧。比如他们有的人会说，那自己是某某学校的什么学生会或者是商学院的会长，又会说自己是在联合国开过会，或者在 TED 演讲过，又或者是我能和某某名人去交流过、对谈过。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，其实这些事儿它也有水分。比如说你在联合国演讲这件事儿，那你去联合国租一个会议室，你办一场全中文的演讲都没问题。那你说你上了 TED 演讲，但其实很多人上是 TEDx， 就它的门槛和含金量还是比 TED 要低很多的。又或者是你说你和某某大佬对谈过，但可能只是这个大佬参加某个活动，然后你在场下作为观众提了一个问题，你就把这个叫对谈。就是你发现没有，经历这东西虽然它可能是你亲身经历过的，但是这背后就是会有很多水分，而这些水分呢也会在大平均时代被平均掉。然后说到这里了，很多优绩主义者就会采取第三个措施，他们会说自己的业绩，我自己曾经创业，我拿过多少大结果，我做的视频有多少多少万的爆款，那这个总不能错了吧，这个总不能是假的吧。还真不一定，咱们就拿种树的例子来说啊，他一直就是以一个我掌握很多信息差，我比大家都优秀的这样一个姿态去处事的。但是他就会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些和种树做过同样工作的人，他们一看到种树就知道种树的水分有多大了。因为你做每件事都有物理极限的，就比如我就说拍视频这件事，那你说拍这个视频一天拍10条20条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但是他可能只是有点累。但是你说我如果每天能够拍这种质量视频，我能拍100条，那这个可能就有很多水分了，你可能就不是靠自己拍的了，你这背后有很多别的准备工作，或者是你用了 AI， 或者又是你这100条的质量根本不行，就这个道理。只不过呢，之前是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他们能把自己包装成我是这个行业最牛逼的，因为和他做同样工作的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发声的。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，现在是个大平均时代，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手机去发声，那自然的同行看到你在做和他们同样的事儿，那同行就知道你的水分有多大，那么同行也很乐意站出来帮助你把这个水分给挤掉。因为真的，之前在优绩主义横行的时代，流行一句话叫做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那个时代你只要肯吹肯包装，自己就马上能够通过信息差获得一个很高的生态位，然后来去收割底下的人。但是现在是大平均时代了，就是你吹出去的牛别人很快就能识破。像你看种树，那他采访诺兰从出圈到翻车可能真的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这个速度是非常快非常残酷的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真正值钱的不是你懂多少，不是你多聪明多有能力，而是你的局限性，你的脆弱性。我觉得这些才是在这个大平均时代能够真正留下来的。